英格兰难得咁样进入咗欧洲国家杯嘅总决赛，虽然系赢唔到冠军，咁呢件事情咧系好值得喺国际关系嘅角度解读嘅。咁就算好多唔系球迷嘅朋友嚟讲吓，难得英格兰喂入到决赛，咁总会听到周边嘅朋友去讲，喂，咁我哋关注一下啦。亦都会见到新闻报道，好少大件事，英格兰入决赛，咁其实系一件咩嘅事呢？咁我哋要理解点解英格兰入决赛一件事系咁大，咁我哋自然要睇翻对上嗰次英格兰入呢啲世界级嘅盛事决赛系几时啦，同埋当其时对国际关系嘅影响又系乜嘢？咁当其时咧就已经系哇1966年嘅事啦。咁当时我就未出世啦，咁亦都系睇翻历史文献先至感受到嗰阵时嗰个气氛。1966年嘅英格兰系咩概念呢？跟翻头先，其实咁耐以嚟咧，喺英格兰主办1966年嘅世界杯决赛周之前咧，是未有过英语系国家主办世界杯，亦都未有过英语系国家赢咗世界杯嘅。咁英国自称系足球嘅发源国啦，咁但系其实一直以嚟喺世界赛嘅成绩都系平平嘅。咁佢本身系有个传人喺南美洲，就系乌拉圭。咁点解佢哋有特殊关系？有机会我哋再讲。但系喺66年之前吓，主办世界杯嘅唔系喺欧洲大陆嗰啲，意大利啊、德国等等，就系喺南美洲嗰边。咁啊，赢到国家，譬如巴西、阿根廷等等，同英格兰嘅风格都系好唔同嘅。咁於是我哋可以睇到66年對英國國民喺足球嗰方面係終於揾到個自信，咁你點相信大家都係明白？咁但係喺呢一點之外，作為一個熱愛足球嘅國家，英國喺當其時贏到冠軍同佢本身強化國民身份認同呢一件事有咩關係呢？咁我哋睇翻個背景，其實同今時今日2021年嘅英國面對嘅世界局勢咧，都係好似嘅。首先，1966年當其時英國本來仲係一個叫做大國啦，大英帝國啊嘛。咁但係一個日不落國喺到60年代咧，佢嘅殖民地基本上就係大規模獨立啦。呢個趨勢係心知肚明嘅。雖然喺二戰期間，丘吉爾佢嘅首相都會知道英國國力咧係慢慢落去就會下沉，但係佢好努力咁樣維持大國嘅門面啊，亦都好嘗試同美國蘇聯平起平坐。但是在二战之后，很明显新的世界主导权就变成是美国和苏联了。英国所有的殖民地慢慢独立，这个趋势大家都会见到。但英帝国去到60年代都是叫做名存实亡，得回一些很零碎的小殖民地。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英国人那个大国的心态就不再存在了。他们怎样去自处呢？当然还有很多文化底蕴，英国是有很深的软实力的。譬如说 The Beatles 在60年代兴起，跟着去到美国，这些都是一种世界级的水平的一种的软实力。但毕竟英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很需要一些东西冲起，足球66年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件事情就是一种冲起的现象。同一时间，我们会见到英国在60年代和美国关系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的。美国是七个大国，英国是他名义上最重要的朋友，即是特殊的伙伴关系嘛。咁但係佢哋係咪真係咁 close 呢？其实佢哋有好多利益嘅矛盾，单单喺香港就已经充满矛盾啦。美国係几尝试将香港变成一个冷战嘅中心，英国呢就好想维持管治，好担心係挑衅緊中国。於是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好快英国就宣布承认呢个中共嘅政权。呢个同美国政策係相当之唔同嘅。咁就譬如話喺蘇伊士運河戰爭啦，英法聯軍係出兵埃及，美國咧就係因為擔心呢啲係會俾蘇聯口殺啦，去支持呢個所謂反帝反殖嘅運動啦，咁啊帶頭拋售嗰啲英國股票，咁呢件事係令到大英帝國崩潰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咁所以話英美關係其實唔係想象中咁和諧，英國人知道佢唔能夠唔靠美國，唔能夠唔 take side， 但係係咪真係條氣咁順咧？絕對亦都唔係。咁再加上啦，60年代當其時未有歐盟啦，但係就有呢個歐共體，即係歐盟嘅前身嘅存在。英國咧亦都唔係唔想加入嘅，但係喺60年代，英國係第二個兩次 form， 即係佢兩次申請過加入歐共體嚇，都係被反對嘅，即係被DQ 啦。咁反對佢嘅咧就係法國嘅強人戴高樂將軍。戴高樂作為一個二戰帶領自由法國打翻轉頭嘅民族英雄啦，佢有極度強嘅民族自尊，亦都好想去樹立翻法國喺全世界一個獨一無二嘅地位。咁佢會擔心，如果英國加入咗歐共體，會破壞咗法國同埋西德啦，當其時嗰個領導地位。咁其實真正嘅領導咧就係佢。咁亦都擔心英國會成為咗美國嘅一個傳聲筒，咁日後就再冇一個法國主導歐共體咁樣嘅事實。再加上喺經濟嘅層面啦，歐共體對法國嚟講最重要嘅一個政策就係嗰個叫做共同農業政策 CAP。咁法國係一個農業大國，戴高樂就好想利用成個歐共體嘅資源去扶植翻法國嘅農業，當其時係佔佢哋嘅 GDP 大概超過20%嘅。咁佢會擔心英國入咗嚟咁點算咧？英國嘅農業就唔係咁重要，但係又相對有效率，但又佔全國 GDP 得嗰5%。咁佢會擔心入邊呢啲政策爭太遠啦，咁就會失去咗法國一力催生歐共體對國內經濟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叫做輔助嘅作用。 咁因為一籃子嘅考慮啦，法國就唔俾英國入。咁英國當其時就面對咁樣嘅困局啦，係有啲似2021年嘅，同美國關係唔係真係咁好，冇咗超級大國嘅地位，德國崩潰，跟住歐共體，歐洲嗰邊又冇心去玩嚇，咁何去何從呢？咁正正係一個咁彷徨嘅時候，佢就贏咗1966年嘅世界盃冠軍。咁呢件事情其實對英國人嚟講係到今時今日都係記得嘅。我哋見到今次嘅決賽啦，無論係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又或者係首相約翰遜啦，都係發親筆信俾英格蘭嘅領隊修夫基同埋成隊嘅隊員去鼓勵佢哋啦，亦都係提翻1966年嘅往事。咁我可以想象啦，過咗50多年都係記憶猶新，呢件事情對英國係幾咁重要。咁好可惜嘅就係話啦，英格蘭贏咗呢個世界盃冠軍之後咧，就可景不計嘅，一直以嚟咧都係打唔出所謂強隊嘅水平啦。咁啊，慢慢每一次都令人失望，咁啊，慢慢變得好 cynical。咁有首歌大家都聽過啦，就係講緊英格蘭捧杯，終於咧就係 is coming home。咁但係翻嚟咁多次都係未翻到嘅。咁英格蘭有一位好出名嘅球星咧，而家經常喺電視評述嘅連尼加，咁佢就話：其實大家誤會咗啦，我哋唔係真係咁自大嘅。咁我哋明知道對波都唔好點，咁但係。咁你咪當係 cynical 咯，真係贏到咪開心，輸咗咪當自嘲，就係咁樣嘅情緒之下過咗50多年，終於就等到今時今日嘅2021年。今次入到決賽周，其實嗰個重要性可以話係比66年更加大，因為英國面對嘅挑戰係比66年更加大。如果66年嘅時候，一個殖民地開始全部獨立曬禁制，跟住突然德國崩潰，喺2021年，其實英國亦都係揾緊佢喺英聯邦一個新嘅定位。他很希望跟譬如说加拿大、澳洲等等去重新去强化回英联邦入面价值观相近的国家的一个紧密的整合。但是跟60年代不同的就是加拿大、澳洲都开始是成为了大国了。加拿大是成为了 G7 的成员，那66年是不是有 G7 这个这样的七大工业国这个组织的嘛。澳洲会成为了美国在印太战略一个重要拉拢的对象。英国就算是重构这些联系都好，都不能够成为天然的领袖。何况现在的英联邦其实第一大国，理论上无论经济实力还是人口呢，反而可能真的是印度。英国有什么可能去接受印度的领袖呢？我们看回譬如说跟美国的关系，如果你说66年的时候有很多暗中的一些潜在的矛盾，现在可能是更加大的。在特朗普的时代，他行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当时英国是刚脱欧了，咁好希望同美国建立一个重新紧密嘅关系，譬如话喺自由贸易等等嘅地方有多啲嘅优惠，但係特朗普嗰边係冇咩实质嘅嘢俾到英国。咁佢国内就面对好大嘅压力啦。如果同美国咁紧密又唔係真係有实惠，但係因为咁样又得罪好似中国呢啲新兴嘅大国，咁又系咪得不偿失呢？咁再加上脱欧啦，60年代佢入唔到欧共体，而家呢佢主动经过脱欧公投之后呢成功脱欧。咁但係脱完歐之後，究竟同歐洲嗰邊係咩關係呢？經濟關係、文化關係、政策上係點樣做呢？其實大家而家仲有好多嘅問號嘅。咁係再加上而家仲有一個新嘅挑戰啦，就係中國崛起啦。咁英國同中國嘅關係，因為香港啊等等嘅議題啦，又變得好僵。咁無論點樣去衡量同中國嘅重要性都好，英國係好需要揾翻自己一個大國嘅定位嘅。幾年前本來話喺習近平訪問英國嘅時候，有所謂嘅中英黃金盛世呢個名詞，而家當然英國上下都冇人會再提嘅。咁面對咁多個挑戰，再加上有一樣係60年代唔存在就啱嘅疫情啦。喺過去嗰一年，相信英國人最深嘅感受唔會係咩政治事件，又未必係脱歐，就係佢哋嘅疫情。英國係採取呢個群聚免疫嘅哲學，好早以嚟咧就講到明，我哋就係咁做噶啦。咁啊死咗好多人，好多老人家都係過身啦。咁對好多英國家庭嚟講，都係有好多悲劇喺度。咁好需要充氣嘅。本身英國係宣布咗就嚟咧就要放寬呢個檢疫嘅限制。咁如果今次打完呢場波，成為咗全民慶祝嘅一個象征式的里程碑，其实对整个国家那个的团结是有很大的好处。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修夫基的这一队英格兰代表队居然打入了欧洲国家杯决赛，自然就成为全国上下一个寄予厚望的一件事情。无论是他赢不赢到都好，都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个真是事实来的。咁當然啦，佢哋嘅首相啦，約翰遜都會知道啦，唔能夠俾太高嘅期望 一定是赢的，所以他就做了很多期望管理。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本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咁佢上台嘅時候，佢經過黨內嘅程序啦，咁有好多嘅爭議性啦。咁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好有爭議性嘅人物啦。無論佢喺脱歐公投嗰個表現，係佢成個形象都好。但係客觀事實就係話，佢如果可以成功用呢個機會鞏固到國民嘅身份認同，係有可能成為近代一個比較執政長嘅英國首相，甚至可能有機會挑戰到似戴卓爾夫人嗰類咁樣嘅執政長度嗰個紀錄嘅。喺今次嘅足球比賽當中啦，約翰遜佢用咗好多嘅公關技巧，去將佢自己嘅政策、脱歐之後英國嘅未來同埋呢一場波去緊扣嘅。咁當然佢好善用社交媒體，佢知道點樣去取悦球迷，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魅力型嘅領袖。咁夾夾埋埋啦，如果呢一場波係得到佢想要嘅效果嘅話，咁其實成個英國嘅未來可能又反而真係會穩定咗落嚟，都未定嘅。咁最後我哋都要提翻香港啦。好多香港嘅球迷係英格蘭球迷，但本來亦都有好多係憎英格蘭嘅香港球迷。不過因為過去嗰兩年發生嘅事情啦，英國推出咗 BNO 5+1啦。咁無論大家點睇呢個計劃，都好客觀上呢個係英國一個奇招嚟嘅。面對頭先我哋講咁大嘅挑戰，突然之間咁多香港人湧入英國，對佢哋本身嘅經濟、文化、政治政策、種族融和等等，都係有好大嘅衝擊。當然有危有機啦，香港人移民帶去嘅資金啊、經驗啊等等網絡，亦都係佢哋面對挑戰一啲活路。在咁嘅前提之下，香港人睇到呢場嘅決賽，自然就有好多嘅移情作用。無論你係咪支持英格蘭，覺得佢哋踢得好唔好都好，入面係多住一種感情嘅。畢竟英國係香港嘅前宗主國啦。無論大家係咩心態，揸咩護照，呢個前宗主國嘅身份係不能磨滅嘅。正如香港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無論佢係點樣愛國都好，佢家人係英國人呢個身份亦都係不能磨滅嘅。咁深嘅淵源，自然會令到香港人上上下下都會對呢場波係有格外唔同嘅感受。呢、這個就唔等於話外國勢力啊、反中亂港啊等等。咁而中國國家隊都係要入到呢啲嘅決賽先至可以支持㗎。咁有幾何呢？咁何況就算係中國最愛國嘅球迷，你講到中國國家隊都係有同樣嘅一啲嘅形容詞。咁大家都心裏明白啦。咁睇翻呢一場波啦，英格蘭難得有個機會，唔單止係通過足球可以聯繫到成個英倫三島嘅民族情緒，甚至好多香港人都會有一種嘅移情作用。咁足球嘅威力就喺呢一度，體育就係政治，足球作為最受歡迎嘅體育運動，係政治之中嘅政治。好多嘅大學學科都開始研究緊足球政治學。其實呢一門嘅顯學，我哋睇翻今場嘅決賽，相信喺未來一段長時間，無論你係喺咩國家，無論係咩身份認同，都係會成為一種經典嘅案例去進一步研究嘅。